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尊带着我救度在看守所的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8日。我是1997年带着治病的目的走入大法修炼的，现在70多岁了。回顾自己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经历无数磨难，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如果没有伟大的师尊一路上的慈悲保护，我一步都走不过来。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妇科病、心脏病、肾炎、肠胃炎、颈椎骨质增生、口腔溃烂等多种疾病。那时的我每天都是在疾病中痛苦挣扎，真是度日如年。修炼大法后，这些病在不知不觉中全都好了，感到一身轻。每当我生活中感到迷茫或遇到难关时，慈悲的师尊就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牵着我的手，帮助我度过难关。下面我就将自己被非法关押在某看守所的一段经历写出来，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因为修炼中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被恶警采用诱骗的方式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初次又是深夜来到这个地方，望着看守所那高高的围墙，各种类型的监控摄像头，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特别是一走进监室，看到几十个人都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又脏又乱，简直就像猪圈。我的脑子当时很乱，对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相亲女儿有病还在家等着我去照顾，家人及同修都不知道我被关在这儿，该怎么办？正当我非常苦恼时，突然一位同修来到我面前。同修自我介绍，他见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慈悲地望着我说，我这有一条新的短裤和一袋洗发液，你先拿去用吧。你头发短，一袋洗发液可以洗两三次，先凑合着用。一边说一边就将这两样东西塞到我手里。在这儿突然遇到同修，我感到格外亲切。我含着泪水望着这位同修，同修也似乎看到我的内心不稳，坚定地对我说，你不要怕，师父就在你身边，谁也动不了你。记住，多背法，多发正念，无论在哪儿都是要做好三件事，师父一定会帮你。这时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就像雨水一样一个劲儿地往下流。第一部分，救度看守所狱警。由于我所在的那个监室是属于临时过渡监，也就是所有被抓进看守所的人都是首先关进那个监室，因为在过年前邪恶为了抓收入发奖金，这段时间被关进看守所的人特别多，连地上都睡满了人。在这种又乱又脏的环境下，我根本就无法做三件事。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给我调换一个犯人稍微少一点的监室。不久我就换了一个监室。这个监室的主管狱警是一位刚从警校毕业分配来的年轻人，他性格比较温柔，说话轻声，面带微笑，从不骂人。我想师尊是把可救度的有缘人推到我面前来了，我一定要救他，让他明白真相。平时写给公检法司人员的真相信还担心收不到， 现在可以直接将信件交给狱警。于是我利用每个月监视在押犯人写心得体会的机会给他写真相信，重点是谈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自己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特别是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比如修炼前满身疾病，修炼后所有的疾病全都好了，身体健康，修炼后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曾多次被评为区市省先进工作者。修炼后家庭关系由过去经常为点小事与丈夫吵架闹离婚，即将破碎的家庭通过学大法不断提高心性，转变成夫妻和睦相处美满幸福的家庭，以及修炼后自己对个人利益看淡了，不但能做到不该我得的不得，还能做到该我得的也能坦然放下让给别人。我举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我也讲了江泽民一伙与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例病例谎言、425中南海围攻假象等污蔑诽谤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我建议他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定时间破网上动态网、名贵网去了解更多的真相，因为只要明白真相他就能得救。我知道他们狱警是有条件上网的，我真心希望他能早日明白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主管狱警每次都认真地看了我写给他的信，我估计他已经明白了真相，因为每次看完信后他都是拿着我的信来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做什么，还专门指派了一位20多岁的犯人在生活上负责照顾我，还同意我每天早上5点钟提前起床练功，只是叫我注意避开监控器去练。他知道我牙齿松动，吃太硬的东西有困难，就给我特殊订了一份营养粥，他也曾多次将自己的营养粥送给我吃。在他的带动下，还有2位我不认识的狱警也几次将自己的营养粥送给我吃。我估计是主管狱警将真相信也给他们看了，同时他还要我给家人写信，并将我家人来信带给我。他了解到我的案子具体情况后，还支持我给法院、检察院相关人员写信，反映我的具体情况，并将我的案情汇报给看守所领导。最后，看守所又发信给办案方，催促办案方重新审理此案，尽快放我回家。由于他善待大法弟子，他也得了福报，我出狱前他就调走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是师尊宏大慈悲救度众生的必然结果。第二部分，转变观念多救人。我在看守所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给5个曾经加入过中共邪党的在押犯人讲了江泽民与中共迫害法轮佛法的真相，并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大罪恶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情，所以天要灭他。目前这场瘟疫就是针对中共来的，因此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虽说你没干过坏事，但你曾经宣誓过为其奋斗终身，因此就打上了他的邪恶印记。这印记人看不见，神看得见。那么天灭中共时，神就是根据这个印记来收人的。只有诚心向神佛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请求神佛给你消去这个印记，从此你就归神管了，也就平安了。那5个人听完真相后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大法确实超常，师尊真的什么都知道。师尊是通过这个梦在点化我，救人不能有分别心，因为我以前讲真相有挑选人的执着，我觉得面容慈祥的或者是年岁大的人，我认为给这些人讲真相比较安全，我就愿意跟他们讲，而有些年轻人或者是性格比较古怪傲慢的人，我就不跟他们讲。而这5个人都是事业机关有关领导干部，性格比较傲慢，所以我就没有跟他们讲真相。如果不是师父通过梦中电话， 转变我救人有分别心的观念，这五个人可能就将永远失去了得救的希望。我调到这个新监室来时，有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和我同时调过来的。来新监室前，我从来没有和这两个年轻人打过交道，因为我听说他俩在搞同性恋，有一个完全是男孩打扮，我瞧不起这种打扮的男不男女不女的人，觉得他们不配救度，因此就没给他俩讲过真相。来到新监室后，他俩对我很热心，总是问我有什么事需要他们帮忙。后来他俩告诉我，来这儿前，牢头牵着他俩的手说，到了新监室后，你俩就是埃及的左右手，一定要尽量照顾好埃及。埃及是南方方言，就是祖母的意思。我立刻明白了，他俩肯定是我的有缘人，师父是以这种方式把他们推到我面前来，让我去救他俩。我含着泪水，赶紧给他俩讲了真相，告诉了他们佛家9字救命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们做了三退。谢谢师尊用这种特殊方式慈悲点化我，转变我的观念，否则这两个生命也可能就永远失去了得救的机缘了。第三部分，师尊利用各种方式将有缘人推到我身边来。一天早上，我练完第四套功法后，突然发现在我旁边值班的犯人正在模仿着我的动作在练这套功法。还有一次下午，我刚练完功，三个年轻犯人跑到我面前，求我教他们练功动作。我当时震惊了，因为我知道看守所规定，在押犯人值班时是不能干别的事的，如果违反了规定，被巡逻狱警或监控器发现了，就要罚班或受到其他更大的处罚。这个犯人居然冒着被罚班等风险在学练法轮功。师尊让我看到这件事，其实是点化我，说明众生是多么渴望得到大法的救度，大法弟子千万不要辜负众生所望，兑现誓约，抓紧救人。一次有个年轻犯人刚关进我们监室时，看见我就掉泪，其他犯人问他是不是以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他说看见我就想起他过世的外婆，他从小是外婆带大的，所以看见我就莫名其妙的想哭。还有个犯人说，他是埃及带大的，他关进来后一直没有看见过他的埃及，他很想念他的埃及，说我很像他的埃及，看见我就像看见他自己的埃及一样，特别高兴。他们对我都很好，所以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也容易接受。我知道慈悲的师尊用这种方式把我生前的有缘人推到我身边来了，让我去救他们。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我的感觉是，这个监视的人都是师尊安排好的，他们可能生前都是与我有密切关系的有缘人，所以他们每个人的面容我都感觉很熟悉，很亲切，似乎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但又想不起来，而且他们对我都很好。师尊为了度弟子，为了慈悲救度众生，真是操尽了心，施恩浩荡。通过在看守所的这段经历，我从内心真正认识到大法的超长，师父的宏大慈悲。师尊珍惜世间的每一个生命，不管是高层生命，还是大法弟子，还是世人，或者起负面作用的生命，都不忍心他们错过这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转瞬即逝的历史机缘，希望他们都能留下，进入无比美好的全新纪元。这次我被非法关押迫害，主要是学法流于形式，虽然天天学了法，但是没有用法对照和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也就是说没有实修。修炼了20多年了，执着心还一大堆，如怨恨心、妒忌心、干事心、显示心、争斗心、急躁心、爱发火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尤其是妒忌心，妒忌心相当严重。通过这次我在看守所的经历，我真的感觉到慈悲的师父一直在我的身边，不断地在慈悲点化我，转变着我的观念， 牵着我的手，领着我救度众生。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师父在做，弟子只是动动嘴而已，是师父在成就着弟子，把一切威德都给了我们，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多救人，以报师恩。再次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结善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4号。我家住东北，是一名女性大法弟子，今年63岁，独居，修炼已有27年了。修炼法轮大法，使我从一个自私、冷漠、算计、心胸狭窄、妒忌的常人，变成一个宽容、大度、善良、能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下面我就谈一下这些年来，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处理好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事情。第一部分，宽容善待前夫。我和前夫因为第三者插足，在七年前离婚了。那时他在南方工作，一般一两个月回来一次，加上现在社会上的人普遍道德败坏，他在外面包养了小三，后来那女人怀孕了，他跟我说出了实情，他说我叫他把孩子做下去，他不干。我说那是一条人命呀，保护下来是对的，我不能为了我的利益劝你做这样的事，孩子我们也可以抱回来养，我会视如己出的。我明知道这个小孩的降生会威胁到我们这个家庭，我还是告诉他，你去好好照顾他吧，不要再给他施加压力了，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吧。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修善的，我很爱惜每一个生命，别说人呢，动物我们都不伤害的。他很感动地说，我会对得起你的。后来我们真的因为这个孩子离了婚，他为了表示歉意放弃了全部财产，但在后来处理时我还是把大部分财产给了他。我说你孩子小，那女人也没有工作，再说你也快退休了，挣钱也没那么容易了，我们的孩子已参加工作了，你还是多拿点吧。这事儿得到他家人的认可，他大哥说，某某，我真没想你能这样处理这件事，大哥真得高看你一眼了。孩子的姑姑跟我说，某某，老爷子说这几个儿媳妇中他对你印象最好。我跟他们说，我就是因为练法轮功才这样宽容的，要是从前的我可不会这样对待的。第二部分，我和继母的相处之道。我母亲70岁那年去世了，我父亲身体不好，有多种慢性病，孩子们都为生活而忙碌，没人在家照顾老人，为了后半生能有个照应，隔年父亲娶了后老伴，我叫他刘姨。我想师父教弟子按真善人做个好人，所以我对刘姨很好，过年过节回家给我父亲红包也给他， 他和我父亲吃的药大部分都是我花钱给买。他有心脏病，我回家就多帮他干活。我每次回家走时都把屋子收拾干净。他说，你像我亲闺女一样，亲闺女也就这样到头了。所以他跟我无话不说，我也把大法的美好介绍给他。他很相信，经常念九字真言，有时也听师父的广州讲法，练练动作。但他没长性，始终没有真正走入修炼。前年我父亲去世了，在丧葬费问题上家里发生了矛盾。我家人都认为丧葬费应由我父亲死后单位补发的丧葬费项目出，可刘姨想自己留下这笔钱。我想刘姨工资也不高，我父亲一走他经济也没啥来源，他留下就留下吧。于是我就主动出钱把父亲的丧事办了，解决了当时那尴尬的局面。哥嫂露出了赞许的目光，刘姨也笑了。刘姨的邻居知道这事后也说我家孩子仁义。后来我跟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们都相信，也做了三退。第三部分，我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帮助同修的孩子。同修玲姐被绑架，非法判刑六年，他的儿子洋洋37、8岁了，单身，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也找不到工作，到哪儿工作几天就被人家退回来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有抑郁症。孩子的父亲在玲姐被绑架前两年就去世了，所以玲姐一进去，这个家就像散了一样，孩子天天点外卖吃。我有时就做点好吃的给孩子送去，告诉他多学法，学会料理家务，找份工作干。一次过年我去看他，孩子已经病得不行了，人瘦得像根刺，医院检查化验的所有指标都不合格，腿疼，头晕，心跳过快，走路都打晃，胃也胀痛，只能吃软的。他说，阿姨，我自己过不了了，我能到同修阿姨家养一些日子吗？我说，你舅家姨家不行吗？他说，人家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我说，你这么大男孩到同修家也很不方便，同修家也有常人，这样吧，我家现在只有我一个人，那就到我家住一段时间，我还能找其他同修来帮你。其实当时我也是满心的不愿意，这哪是孩子呀，37、8岁的人简直就是个小老爷们儿，真是不方便。没办法，救命要紧。来到后我带他学法练功，向内找，孩子找到了自己这两年做了很多不符合法的事，向师父法相磕头忏悔，表示要真心修炼。同时在生活上我也尽量照顾他，做他爱吃的鱼肉等。他胃胀痛，一顿只能吃一点，一天得吃5、6顿饭。我真觉得很累，心想，这不成了伺候月子了吗？但觉得孩子能走回到大法中来是师父所要的，救人一命是何等的大事啊。辛苦是我修炼的一部分，得忍。有时忙不过来时，也找同修来带孩子学法，我给孩子做吃的。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在师父的加持下，孩子的身体恢复了。他高兴地说，我洋洋又活过来了。二，帮助我们学法组的同修共同提高。我们学法组的老年同修比较多，有的只念小学3、4年书，有的学历高但没接触过电脑。为了大家整体提高，整体升华， 我教老年同修 A、C 学会了上明慧网，自己看交流文章，帮同修 A、B 写法会交流稿。在这过程中，虽然耽误了我很多学法时间，有时还受到同修的埋怨，但能帮助同修实现他们的愿望，我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颗心是为他的，是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我还把明慧广播下载到 TF 卡上给同修听，同修们说可以一边干家务一边听明慧广播，既节省了时间，又使自己的悟性和正念也提高得很快。老年同修 B 说，我去年的新冠病业假象就是听明慧广播提高悟性闯过来的，我可太谢谢你了。我说，你谢谢师父吧，是师父叫我来帮你的。第四部分，我与农民工结下善缘。2016年夏天，我们小区来了一批农民工，说是把小区所有的楼房外围都贴上一层保暖层，这样冬天屋里的温度会提升三度左右。施工过程很辛苦，起早贪黑的，天气又热，有些人也舍不得买矿泉水喝。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在家烧了一暖瓶开水放到外面，暖瓶口处挂了一塑料袋纸杯，告诉他们随便喝。第二天，一位老弟告诉我不用烧开水，凉水就行，天太热，喝点凉水舒服。我说，正好我家有净水器，接出来的水就是纯净水，可以直饮，不会拉肚子的。这时有位兄弟问，大姐是不是有信仰？我说，是，我练法轮功，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从那天起，我就经常下去跟他们聊天，借机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大多只入过队，明白后都选择了退出。一天，工人们正给我家的围墙做保暖层，我打开窗户，给他们每人递一杯水，跟他们拉家常，问候他们辛苦了，然后跟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天门自焚是造假等真相，他们都乐意地选择了三退。有一次，天突然下起雷阵雨，雨很急很大。有两个小伙子说，大姐，我们从你家的窗户钻过去，从你家的大厅出去就不会浇湿了。脚手架这么高下去，来不及呀。我说，没问题，过来吧。他们一再说谢谢。后来他们跟我说，前两天下雨，那家人就没让他们过，因为他们浑身上下都是泥土白灰，从谁家路过都会把地板弄脏的，所以一般人不会让他们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他们别被雨浇着就好。第五部分，我和亲家母处得像亲姐俩。2016年我女儿和她儿子要结婚了，婚庆宴会是男方办，亲家母怕我挑理，所以去订饭店和结婚仪式都让我一同去参谋。我知道亲家母家条件不好，所以这过程中我一直都听她的，还帮她建议怎样能简单省钱，她很高兴，连婚庆公司的人都说，你这亲家母可真好，净帮你省钱，刚才我接待那两家，亲家母之间都要干起来了。前两年孩子们要买房了，他俩是在大城市生活，房价大约四五万元一平米，所以首付也得一二百万。亲家母家只能拿出30万，我家拿了180万，帮孩子们交了首付。其实现在孩子买房都是两家各一半，因为家家都是独生子女， 我还告诉我女儿，要体谅你婆婆，他们挣钱太少，咱家条件好，就多给你拿点，不要太计较了，你俩好好过日子就行了。我家房子大，每逢过年，我都抽出一天时间，请亲家三口来做客。他们在那儿吃喝打麻将，我给他们做饭，我们两家处得其乐融融。大法真相我早就给他们讲过了，也都做了三推，特别是亲家母对大法很认可，我家有啥事他都来帮忙。今年两会期间，我被邪党人员绑架迫害，出现病业，亲家母就到医院护理我，同病房的人都说，你俩就像亲姐俩一样。以上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按大法要求处理好身边发生的一些事，事情很小，但能体现出大法改变人心的威德，使我由一个自私心胸狭窄的人成为一个心想他人的修炼人。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仙乐响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7号。我在法中悟道，师父为了在宇宙末劫正法，在远古时期就安排众神在人间传下了所有能参与正法的文化艺术。我们也可以根据社会环境来智慧地利用好，从而达到讲真相救人的目的。今天就讲一讲大法弟子的音乐在正法和救人方面的神奇故事。一，仙乐响起，雾霾渐散。记得2008年，我从黑窝中出来不久，由于种种机缘，就到了一个政府机关做合同工。由于我修炼大法是公开的，单位从领导到职工对我心存芥蒂，领导还吩咐下属最好不要和我多讲话，担心我向他们弘扬法轮功。在这样的环境里，要打开讲真相救人的局面真是困难重重。也许是师父法身的安排，后来单位领导安排我做历史编研工作，有两名从事摄影和插图工作的职员前来帮忙。我发现他们爱好听音乐，尤其是钢琴曲，我就顺势和他们谈及音乐和养生的关系等一些常识。我说，中国是文明古国，也称礼乐之邦。所谓礼乐之邦，就是以文化教育，包括音乐教育，可以安邦立国。古人总是讲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的音乐都是具有教化民众向善向美功用的德音雅乐，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而悖逆天道原则的低俗乐音及魔性音乐，使人听后意志颓废或骄横暴躁，从而走向堕落。他们都认为我对音乐的理解很有水平，要我推荐一些好的音乐作品给他们。我就在明慧网和正见网下载了一些钢琴曲，还特意刻成了 CD、MP3 格式的 VCD 两种音乐碟送给他们，同时也送给全单位其他职员。他们都反映说，真的很好听，听了心情平和愉悦。我还跟他们学习摄影和图片编辑技术， 渐渐我们就成了朋友。这样一来，我同他们讲真相，做三退便水到渠成了。后来那位摄影师一家人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从此在单位讲真相救人就打开了局面。单位从局长、副局长到下属科长、科员，几乎所有人都做了三退，还有两位走入了大法修炼。有一年，我当年在部队的几位战友在北方一个城市组织了一个战友大聚会，大概有100多人。当兵近40年，这些战友都转业复员在全国各地，大家真的很难聚集到一块儿。我想这也许是师父安排我去救人的好机会。我就带了200多张天音 CD 碟和100多张神韵 DVD 碟，坐飞机去参加了聚会。到会后，我送给每人一份包装好了的天音和神韵碟，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聚会后还安排了到四处旅游点去游玩，有战友就在汽车里播放天音 CD 碟，大家都反应很好听，那位司机还问我要了几张碟。由于时间的局限，那几天在与战友的交谈中，只让20来位退出了协共的党团队。一次，我儿子的单位科室搞节日聚餐，邀请家属参加，我因此也被请去。我就随缘带了一些天音 CD 碟和 MP3 格式的 VCD 碟去了，也是一人一份。因为他们团队才几个人，连带家属也就10几人，在与他们讲真相中几乎全部都做了三退。后来其中还有一位主管请了一本转法轮去看。后来听儿子说，他们单位领导觉得我送的音乐碟很好听，能使大家有个好心情，有利于工作，就在单位共享空间里经常播放。有时还在空间休息时，听到有员工在电脑里播放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我还在亲朋好友聚会时带一些天音碟去发放，也随缘同他们讲真相，做三推。那一段时日，同一个梦重复做了几次，梦到自己来到了一个仙境，山清水秀，楼阁亭台，比陶渊明描述的桃花源还要美。突然前面迎来几位穿着古代衣饰的仙人仙女，美丽极了，他们见到我便作揖道：真是太感谢你了，你所发放的天音神曲已传到了我们的国度，使得我们国度迷雾驱散，天清体透，大家内心也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安详，充满喜乐。我当时还愣了一会儿，说：大法弟子的音乐竟有这样大的法力啊。他们又说：人世间那些魔音妖曲也使我们这里深受其害，音雾弥漫不说，还使得我们心里迷乱，压抑难忍。虽说我们有神护佑，也难抵挡那些个有魔力的乱世之音的长期干扰。因此幸亏有你们这些修炼人广传福音，尤其是神韵，那打出来的全是法轮，所有空间都受益的。真是谢谢你们呢。他们说着都笑了，我也傻傻的笑了，笑着笑着就醒了。二，仙乐响起，神迹显现。元代名医朱振亨曾明确指出，乐者亦为药也，乐、药、疗三字同源。《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天有五音， 人有五脏，五阴对五脏，厥对肝，止对心，宫对脾，伤对肺，与对肾。古人根据这五阴之间相互影响，来调节人体五脏精气的盛衰。可见，音乐是运用外在有规律的声音秩序，来调和人体阴阳的和谐，达到阴阳平衡，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状态。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并非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荡涤民众心里的邪恶和排出污秽杂念，激发原本存于内心的善良本性，不让世俗的欲望蒙蔽了人的真实本性，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师父在各地讲法实务，飞天大学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中说，那中共邪党为什么从天到地谁都反对他？因为神不承认他，不是善的，也不是神允许的恶，他是变异的，不入流的，真正邪恶的东西，宇宙中没有他的位置，只是在末后时期人业力大的时候出现的，表现上再坏再强势也没用，神用他给业力大的人消业，用完就销毁他了。看看今天的社会，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异，强烈的执着追求名利情等物质享受，比起纣王有过之而无不及，生活上腐败堕落，追求的音乐也十分下流不堪， KTV 里放的不是所谓摇滚通俗，就是革命红歌和一些靡靡之音。摇滚迪士高音乐属于魔性音乐，现在国外有许多学者认为摇滚迪士高音乐极不利于人的健康，长此听此类音乐的人容易患心脏神经方面的疾病，长期蹦迪的人容易患五脏下垂甚至不孕症。革命音乐顾名思义要革人的命，也属于魔性十足充满杀戮之气的音乐，也损害人的心理身体健康。靡靡之音更是害人，那也是亡国之音。现在有很多心理学家提倡音乐疗法，建议人们听一些高雅悠扬的古典音乐来治疗心源性疾病，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我在法中悟道，通过修炼提升后的大法弟子创作出的音乐带有强大的慈悲的宇宙正能量，能够清除不好的东西，是凡听到这种音乐的人就会身心受益，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是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能直接与宇宙大法的正能量沟通，能够驱邪避疫躲避灾祸，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有一年我弟弟突然打电话过来说，父亲得重感冒并发肺炎，现已高烧昏迷，医生说可能救不了，叫我马上回去。我赶到医院，看到父亲满脸高烧的通红，呼吸急促，全身插满了管子。医生同我们商量，要不要转院到市中心医院做气管切开手术，以便吸痰，保持呼吸通畅。我同弟弟们商量，我说人命天定，父亲80多岁了，能活到今天还是受益于大法，我们就不要做什么气管切开手术，给父亲增加痛苦了。就这样，我们轮流去医院守护父亲。我在守护的时候，就在父亲耳边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并用数字播放器在父亲耳边播放天音音乐。到了第二天，父亲居然醒了过来，烧也退了， 渐渐地好起来。医生们和病房其他患者都感到很惊奇。这样，我随缘在病房里讲真相，是凡讲了真相的人都做了三推。我还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天音 CD 碟和九字真言福字挂饰。在这三年疫情蔓延期间，中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尤其2022年年底突然全面开放以后，几乎是全民感染。但是我们附近的几个学法小组的同修都没有感染。一位80多岁的老年弟子，他和他的孙子都没有感染。他同我说，他天天在家播放大法音乐。他的孙子是常人，他每天诚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所以真的就没有感染。三，仙乐响起，飞天来仪。近年，我们大法网站开启了神韵作品栏目，上面有不少飞天大学学员示范的身带手胯带腿的中国古典舞的视频节目。最近戏语人生节目还特别介绍神韵艺术考级中心向全世界推广中国古典舞，视频中老少都在学。我原来有点舞蹈基础，就照着证件网上学了一点中国古典舞的基本动作。另外，我们还在明慧网、证件网下载了多首天音乐曲来做舞蹈音乐。我们自己按照音乐节奏编排了几段简单易学、老少皆宜的古典舞身韵训练段子，找了几位愿意学的同修一起排练，到比较熟练后就去了一个环境很好的公园试演。第一天就碰到有缘人来学舞，就顺利地劝退了一个。后来的一天，又有几位老人想来学，说看到我们的动作很优美，音乐也很好听，我们就带着他们一起练习。由于疫情严重，谁都想保命保健康，我们就借防疫的话题随缘同他们讲真相，他们很乐意听，做三退也就非常自然顺利。我利用常去儿子家的机缘，给他家的保姆讲真相，做了三退，还教他学跳中国古典舞。后来与保姆带着孙子去小区绿地晒太阳时，我就打开播放器，播放天音钢琴曲《莲花颂》，一边和保姆做着古典舞的动作，引起一些阿姨大婶们都来学，我就借机同他们讲真相，做三退也很顺利。其中还有一位老奶奶让我帮她购买播放器，有大法音乐的储存卡给她，说要天天听。有时我天幕会看见，只要大法音乐一打开，里面就飞出许多飞天来。我们在跳中国古典舞时，那些飞天就会盘旋在我们的头顶周围，散花鼓励。我在法中悟道，大法里所有的法器里所放出的正的、慈悲的声音，其法力都是不可思议的。像我们念的每一句经文，唱的每一首大法的歌，放的每一首天音乐曲，在另外的空间里看，都是金光万丈，满苍宇的众生都要受益的。如荒芜乱世中的一道春光，缤纷多彩，照亮了众生觉醒回归的天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也去救救他们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魏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4日。把最近一次遭受迫害和堂堂正正走出黑窝的故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2022年9月，我与长期一起讲真相的一位同修到一个小镇上讲真相，被恶人举报遭恶警绑架，那位同修被迫害到区外看守所，我则被非法关押到本地拘留所。到了拘留所，我不配合女医生脱衣所谓体检的任何要求，只是不断给她讲真相，告诉她法轮功是佛法，教人按真善忍提高心性，她很认同。估计女医生以前听过真相，不仅没有再要求体检，还不断回应称赞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话。后来两个女警走进来，听到我讲真相，其中一个女警做出凶恶的样子，骂我，嘲笑我，说什么你拿某某党的工资却老是与某某党对着干，还说了一些坏话。我见那个女警态度恶劣，为了不激发她的负面因素继续对大法犯罪，我强忍着没有吱声。两个女警把我带到监室，那个女警临走还恶狠狠地说，你要是跟他们讲，看我怎么收拾你。监室里的其他人有因为偷盗行骗被关的，有因为打架斗殴被关的，也有因为吸毒卖淫被关的，他们说的话也是简直不堪入耳，我不禁心生厌恶。但我很快想到，他们现在可悲可怜，其实曾经也是和我们一样抱着天胆下来寻求大法得救得度的，只是迷在红尘中了，救度他们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于是开始对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揭露天安门自焚为火，讲恶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滔天大罪。他们听了非常同情大法弟子，并且都做了三退。第一部分，小心别碰着头。开始到黑窝对练功有点怕心，就不断背论语和红吟，请师父为我加持。化名吴小思对我说，前几天出去了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她天天都练功，你也可以练呀。我既吃惊又高兴，知道是师父点化我，一下子没了以前的怕心和顾虑，于是晚上就练起功来。值班的警察在门外吼道，你干什么，不准练。我不管不顾继续练我的。警察继续吼，把全监室的人都吵醒了。化名周英说，他一点都不影响我们，让他练吧。警察没有办法，只好走了。我以后就天天练完整套功法。一天早上五点左右，我正在练第四套功法，由于监室内有一排水泥桌子，值班的警察隔着门上的观察孔说，小心别碰着头。我正练着功，只好在心里对他说谢谢。第二部分，从来没有见过您这么好的人。我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什么时候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于是我不仅完成好分配的活，还主动地帮助其他人干活，比如洗碗呀，拖地呀，冲厕所呀，洗衣服呀，我什么都抢着干。我主动把家人送进来的钱帮大家买洗衣粉、肥皂、牙膏、牙刷等日用品，还买零食、买加餐让大家分享。同监室有位化名叫张挺美的，是贵州人，她家里很穷，丈夫老实巴交的，挣不了多少钱，为了养家，她来到这里打工，又找不到活干，就到夜店上班，不到两个月就被抓进来了。我非常同情他的遭遇，看他身体不好，就主动帮他干分配给他的活，每天早上自己不吃鸡蛋，让他吃两个鸡蛋，还把我最好的衣服送给他换洗穿。有一天，张挺美很感慨地对我说，大姐，法轮功真厉害， 我从来没有见过您这么好的人。第三部分，你也去救救他们吧。第五天，拘留所送进四个妓女，关在另一个监室里，要从我们监室派三个人过去，所谓的老带新，就是帮助新进来的人熟悉里面的一些规矩吧。我本来就不守规矩，当然不会选到我。选派的三个人中，有个人化名叫富平，他却对我说，大姐，我不想过去，你换我吧，你也过去给他们讲讲法轮功，你也去救救他们吧。我一听吃了一惊，立刻明白了是师尊又一次点化我，我于是马上同意了。我到了新监室，很快抛弃对他们的厌恶心理，给他们四人讲了真相，他们不仅接受了真相，都做了三退，还常常喜欢围在我身边学着打坐，但他们只能单盘，怎么也双盘不上。有一天，化名周英突然说，我双盘上了。大家一看他真的双盘上了，大家就好奇地问他怎么盘上的。他说，我盘腿的时候在想，以后要好好做人，不能再做不好的事了，这么一想一下就盘上了。我告诉他说，师父管你了。我又补充了一句，师父管大家了。大家都开心地笑了。15天后，我一如既往地没有签一个字，带着八个人的三退名单，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拘留所黑窝。当然，到黑窝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黑窝领导接到了海外同修营救我的电话，我的家人也一直在努力营救我，我十分地感谢他们，他们的帮助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我更清楚，真正能够帮到我的是伟大的师尊，我万分感激佛恩浩荡的师尊，是师尊的慈悲点化、加持和保护，才让我顺利地挺过了这次大的磨难。写在最后的话，由于没有合适的机会，我虽然最终没有机会给那个女警讲真相，但她后来见了我，微笑打招呼的友好态度，让我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众生已经开始觉醒。作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即使面对表面邪恶的生命，我们也应该敞开慈悲的胸怀，从心底里说，救救他们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